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一段经文，记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四节。耶稣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手摸他，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看第二首赞美诗，请大家翻到第五十三首。五十三首，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段的今天的经文，记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五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随即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的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真的非常美好的一段经文，充满了福音的真理。这是主耶稣基督公开侍奉的初期，之前他已经医治了许多患病的人，因为有很多人把所有患病的、一切害病的带到了他的面前，他都把他们治好了，甚至他把鬼都赶出去了。而且这是在登山宝训以后所发生的一件美好的神迹，他的一次医，他的治疗，他的医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麻风的人，真的大麻风是一个是一种绝症，是没有任何人的方式能够得到医治的。所以我们看到罪所带来的是何等的破坏，不仅给我们的身体心灵带来伤害，带来极大的伤害，而且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的灵魂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来就在罪中，我们生来就要面临死亡，死后还要面临审判。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主耶稣说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人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变得越来越好。虽然我们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虽然我们所享受的物质越来越丰盛，真的我们很多时候会想，我们比我们现在的孩子，比我们以前那个时代的80、70以前的不知道要丰盛的多少。而且他们基本上很多都是一个两个的孩子只有，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孩子的抑郁症越来越多了？为什么现在那么优秀的孩子很多，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内心的那种挣扎，甚至到最后走向抑郁自杀，会是那样的多？ 真的，我前段时间去医院的时候，医生有说过，大概是十个孩子，基本上有八个会有抑郁的倾向，而且不同程度的抑郁的程度，有八个，十个有八个，有的表现得非常明显，很难很容易就看出来，有的可能我们不容易看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的人，我们不管我们所追寻的世界有多么的美好，你认为，不管你觉得从这个世界上赚取更多的财富能够给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你会发现你的幸福，你的喜乐，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你对这个世界所拥有的一切，而在于你的灵魂有没有得到满足。我们都是这个大麻风病人，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是绝望的，我们继续的去从这个世界去追寻，去赚取，我们只会跟这个大麻风的人一样绝望。你充满的希望越大，你的绝望就越大，你对这个世界的希望越大，你的绝望必定的会越大。所以这个大麻风病的人，他懂得转移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给他带来的是那样大的伤害，让他甚至是那样的绝望，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再跟他交往，他必须被隔离在犹太人的社会之外，他是没有指望的，他的情况已经是非常糟糕了，他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死后还要面临地狱的审判，他也不可能参加教会的聚会，主日的崇拜，安息日的聚会，他也不可能来向神来献祭，所以这是多么绝望的。但是今天让我们知道一点，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从这样一个在人看似绝望的人，他说的一句非常美好的话，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所以让我们真的来思考这句话，他所带给我们的，尤其是还在寻求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主如果真的愿意，他必能够叫你脱离一切的患难。所以在这里，主权是在神那里，那我们明白主权是在主那里，他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认识，他相信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相信他的大能和他的怜悯，所以他没有绝望，他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来敬拜他，来呼求他。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特别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领受他的话语。如果我们只是听传道人在讲，真的我们只会越发的听得越多，我们内心挣扎的越大。如果你真的听到的是主对你所说的话语，那么可能他的一句话就把你从黑暗里面给救拔出来了，把你从罪的泥潭里面就拯救出来了。这是他的大能，主若肯，必能叫你洁净。今天的主题就是主愿意洁净你，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主愿意洁净你。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他必要洁净你。好，今天我们还是以祷告再次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的求主。阿门。好，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四十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你若愿意，必能叫我洁净了。这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 所以我们之前说了，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您让我们去看，这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来求他的人，是一个长大麻风的，是一个在人看是完全绝望的人，是一个患了如此绝症的人，是一个肉体上内心里面极其痛苦煎熬的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状况是非常的糟糕，他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放弃了这个世界的治疗，他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医治，这是多么惊人的信心举动。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大麻风是绝症，在那个时代，至少在那个时代之前，都是人无法靠着人的力量来医治的，不管你多么的有钱，你也不可能医治好。甚至连旧约以色列王都见证，除非是出于神的作为，否则没有人能够医治这样的疾病。所以当我们回想在列王记下五章六节里面那个以色列王是怎样去回应乃曼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当乃曼写信，乃曼要求他的王写信给以色列王的时候，信上是这样说的：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要治好他的大麻风。那么以色列王看了信以后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情绪来攻击我呢？所以人是不可能治疗这样的疾病的。大麻风是一种完全的绝症，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样的人是不洁净的，是要被完全的隔离的，是无法参加他们教会的敬拜仪式的，没有人敢与他们接触，没有任何人敢，不要说摸他了，就连他们所用的东西、用的衣物，他们都不敢去接触。如果接触的人，就算为不洁净。这样的人是最孤独的，也是被社会所排斥的。不仅要忍受那身体的折磨，还要忍受那心灵的煎熬。我们曾让我们体验过一点点这样的感受，在疫情的期间，我们三年的疫情，但是那只是一点点，我们还只能够在家里，还有我们一家人还能够在一起生活，还能够去买东西。但是大麻风这样的病的人，他们都是被隔离的，他们不能够跟别人接触，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就像死了一样，他们就像在等死一样，身体慢慢的腐烂，他们的骨头会慢慢的脱节，而且他们的牙齿会慢慢的脱落，他们的指甲甚至都会慢慢的脱落，身体腐烂，所以他们只能在绝望当中死去。这就是，其实这是神在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状况，这是我们人的属灵的状况，我们的灵魂就是这样的状况，我们都在慢慢的走向灭亡。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因着罪堕落了，我们都被隔离在天国的大门之外，我们的罪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整个我们的身心都被污染了。所以不管我们所思想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诡诈的，都已经变成诡诈的，在神的眼中是不正的。这不管你做什么，你行什么，你最好的行为也是被罪所玷污的，你不可能神会悦纳的。所以你还指望靠着你的好行为吗？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性情变得是那样的骄傲，我们是那样的自私自利，我们完全违背了神的道路。 在神的眼中，我们就像一个彻底的大麻风病人，我们最好的行为就像那污秽的衣服一样，在神的眼中看为邪恶。就像大麻风病人所沾染的任何东西，他用的所有的东西，锅碗瓢盆，他穿的衣服，甚至他吐出来的气息，可能都是变得那样的不洁净。不管我们怎么改变自己，不管我们人怎么来修养自己，来刻苦己心，只要是从你心里面所出来的，都是恶的，都是自私的，都是骄傲的，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没有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能够得到神的悦纳，因为神看我们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凡从淫乱当中生出来的人就是淫乱的，毒蛇的种类还是毒蛇。在这里，这个大麻风的人，他真的，他懂得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来求主，来求耶稣，来拜他。马太说他在敬拜他，他是出于对神的那种敬拜，不是普通人对一个身份更高的人的那种的尊敬，而是真真实实的，英文是敬拜，是对神的敬拜。他跪下，甚至在主的面前跪下。所以这样绝望痛苦的人，他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他被世界完全的弃绝的人，这样的人他能去哪里？他能够去到哪里？而且他又能做什么呢？他的结局又会怎样呢？所以让我们所有寻求救恩的人，让我们懂得来学这个大麻风的人，学这个人，他比你的状况糟糕多了，他的这个世界所经历的比你糟糕多了，他懂得来到耶稣面前来求他，因为他对主耶稣有一定的认识。主曾经用神迹医治过彼得的岳母的热病，而且那些所有带病人来的医治都得了医治，甚至主赶出了污鬼，而且他在登山宝训上的那样令人感到稀奇那样的言语，都是那样的稀奇，充满了属天的安慰。这个人在寻求神，他从主耶稣基督那里他所领受到的，他听过，他可能听过主的讲道，他见证过主的行事，行神迹的医治，甚至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里面，主耶稣所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这都是在主行医治之前发生的事情。如果神是如此怜悯的，他就没有理由不来，这个人就没有理由不来寻求耶稣基督的医治。所以他虽然身体软弱无力，但是他的心灵却是极其的敏锐。所以一个人内心他对主的信靠，他来寻求神跟他的外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管他属于一个怎样的状态，只要他愿意来，他都可以来。充满了对主耶稣的信心，这个人他认识到主耶稣的大能和怜悯，他相信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所以他会认识到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马太里面所说的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他称主耶稣为主，他比许多法利赛人要聪明，要认识，要更多的对主的认识更真实。他深深的敬畏主耶稣，谦卑的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我们看到他对主的信心值得我们去学习，他没有因为看自己不配和不洁而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到没有人会觉得他配来到神的面前的，尤其是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会认为这个人是被弃绝的，他是被咒诅的，所以他得了大麻风，所以是被神弃绝的。但是没有，这个人他自己他没有真的这样的信心，他没有因为害怕别人的嘲笑和藐视 而退缩，虽然所有人都不跟我来往，所有人都拒绝我，让我们确实的明白，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就像这个大麻风的人一样，不可能靠着人的能力得洁净。其次，更重要的是，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必须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只有他才有这样赦罪的权柄，我们才会来向他祈求那赦罪的恩典。所以许多人仅仅是停留在头脑里面的相信，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得救了，这完全不符合圣经。得救的信心是神所赐的，许多人仅仅是只是自己认为自己相信。如果一个人不肯谦卑的求主来饶恕他，又怎么会得到神的饶恕？往往人内心那么的骄傲的认为，神必须要按照我的要求来给我，要么认为自己，那么还有一些人要么就认为自己完全的不配神的赦免，而惧怕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不敢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我求他有什么用呢？我已经这样的败坏，他真的会赦免我吗？所以说我们不要掉入这样两种的极端里面。那我们来学习这个长大马蜂的人，他懂得来敬拜耶稣基督，并且跪下向主祈求。我们不仅要来敬拜神，而且我们的态度必须是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你来敬拜神，你必须谦卑在他的面前，你必须心口合一的来敬拜他。只有当你在真理中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认识了他就是全能独一的真神，同时又认识到自己在属灵上是一无所有的，是一个乞丐，毫无所有，是完全绝望的，你才会懂得谦卑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有许多人来教会是那样的糟糕的塞上，仿佛他们不来就像是教会的损失一样。他们以为神必须按照他们所求的来给他们，他们以为他们求什么神就必须要给他们什么，甚至求救恩他们也认为我求了神就一定给我了。他们对自己的堕落是那样的无知。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之所以会谦卑的来祈求主的医治，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疾病无可救药，同时也认识到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他。他认识到自己不过像一条死狗一样，毫无价值，毫无卑贱，毫无价值，一条将死的野狗。野狗是没有人看管的，到处流浪的，是将死的。认识到即便主拒绝了他的祈求，他也是应当的，所以他完全的降服在耶稣的脚前。他求的是什么？主若愿意，你若愿意，主权在你，你愿拯救谁你就拯救谁，你有这个能力。而且如果你愿意，这个必定的会让我得洁净。他不是自己说，主啊，我做一个祷告，我愿意接受你，我就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他没有这样的说，他没有抢夺神的主权，主权是在神，拯救的权柄是神的权柄。他在向神求，你愿意，不是我愿意，我愿意得救我就得救了。有很多人他们都是这样得救的，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就得救了，我愿意来跟随你，我就是基督徒了。真的，这样的欺骗了很多很多来到教会的人，他们从此以后把自己当成基督徒，他们就开始过那他们认为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他们会那样的痛苦，他们根本不可能坚持到底。即便他们能够坚持到死，他们是那样的笃信，他们也不可能进入神的国，神还是会把他们阻挡在那天国的门外。在这里，假如你还没有得救，可能是 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危险的处境，你还没有对自己有那样的认识，是完全的堕落，所以你的寻求是那样的不紧不慢的，你只是抓住主日的时间，有可能你觉得情况可能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可能你会觉得我已经来到教会了，我已经听到真理了，我就似乎要安全80%了，所以我再努力20%。你觉得还不至于坏到让神完全立刻让你下入地狱当中，你说神已经把我带到教会了，神是慈爱的怜悯的，当然神是慈爱的怜悯的，神已经把你带到教会了，你很有盼望，你很有得救的盼望，但你不能因此而懈怠在寻求上，神的这句话依然的悬挂在你的头上，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可能他就要你的灵魂，这句话真的在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身上悬挂着，神随时都有可能要你的灵魂，所以我们当怎样想呢？你又当如何想？只要你的罪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赦免，还没有得到洁净，神对你的洁净不是你自己靠着你自己不犯罪，不是你靠着你自己改变克制罪，而是神没有洁净你，只要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不管你做多少年的礼拜，都不可能阻挡神的愤怒，随时都要倾倒在你的身上。就像箴言里面1:27里面所说的，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临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所以这样的灾难你是无法预测的，他不会提前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要来取你的命。真的，我们都知道缅甸这几天所发生的大地震，谁能想象到那么高的大楼一下子眨眼之间完全的倾覆，连跑的机会都没有。真的，他们还渴望着在缅甸能够多赚许多的钱，在那里有很多外国人，但是这些人可能就再也没有回来了。然而对于还活在世上的人，如果你感受到神的愤怒，你已经感受到了主在你身上的愤怒，主的手压在你身上，你内心是那样的煎熬，你甚至连睡觉都睡不着，那么你的状况不算太糟糕，这是神的怜悯。一个人只有认识到自己是病人了，才会去看病，是不是？没有病的人，一个人如果病得快要死了，他觉得自己没有病，那么他会去看医生吗？他不会。他会渴望得医治吗？他都不认为自己有病，他绝对不可能。有病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如果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有病，那么他就不可能会去看医生，他更不可能去寻找医生。就因为正因为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认识到了自己绝望的境地，认识到了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拯救，他也不可能去到别的地方，他认识到了他也不可能去到法利赛人，去到这些宗教领袖那里，去到神的圣殿里面，所以他来谦卑的寻求耶稣基督的医治。主耶稣没有在那里，他找到了主，他来到了他面前。所以你不能再继续像从前那样漫不经心的听神的话语，你要从灵里面谦卑的真的俯伏在主的面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不是人的面前，不是传道人的面前，来向主向他祷告，向他祈求他的饶恕，祈求他让你看见你真实属灵的光景，悔改你的罪，离弃你的罪，完全的信靠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流出的宝血，那才是你需要的。神的宝血，基督的宝血是你需要的，他会赦免你的罪，所以罪人只要一洗就必得洁净。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人到底向主祈求的是什么。你不但要来求他，而且你要懂得你向神求的是什么，你到底来求什么。他说你若肯， 你若愿意，一样的意思，你若愿意，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是你的主权。他的祷告同样见证了他对主耶稣的真信心，他对他有那样的信心，你若肯，他毫不怀疑耶稣基督的能力超过世上一切的人。如果你真的不怀疑，你相信他，你必定会来到主面前祈求。他相信他是出于神的能力，他相信主耶稣完全有能力医治他的大麻风。我们要知道，圣经记载的此前是新约里面是没有任何一个耶稣诊医治大麻风的记录，这个人是第一个在主耶稣面前得到医治大麻风的人。而且他相信仅仅凭着主耶稣的意思就可以让他得到完全的洁净。你若肯，你有主权，你可以拯救我，你可以洁净我，你也可以，你也按照你的意思，你有意愿，你有你的主权，我不能够来强迫你在我身上来做什么。但是你若肯，你如果真的愿意的话，他说的是你如果愿意，不是说我若愿意，我若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我若愿意得洁净，我就必得洁净。真的很多很多现在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的认为，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一个信仰，我愿意来做基督徒，我愿意举手祷告，我愿意跟着牧师来做一个祷告，来成为基督徒，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了，我就得到洁净了。真的这是非常愚蠢的。很多人很多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死后还是要面对地狱的刑罚，他们还是没有得到洁净。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他说的是你若肯，主权是你，你有医治的主权，是你拯救我，是你洁净我，你若肯，是按照你的时间，你的方式，不是按照我，是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接下来甚至他肯定耶稣基督医治，如果他要医治是100%的医治，是完全的，绝对不可能失败的，他说的非常确定必。所以我们要去看神的话也真的很奥秘，你要仔细去思考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相信他，如果他真的愿意，他必定绝对不会失败，没有任何的疑惑。所以他完全的确信必能叫我洁净，没有任何疑惑。这就是主耶稣对主耶稣完全信靠和仰望，这就是对神的完全的信靠。他虽然还没有得洁净这个时候，但他相信如果主愿意，他必能得洁净，而且他还相信耶稣基督是那样怜悯的神，他相信他愿意来拯救他解救他。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对耶稣基督有这样大的信心，我们来想象一下，在你最绝望的时候，你最困苦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对主发出这样的信心的话，那是神的恩典，毫无疑问是圣灵赐给他的这样的信心。如果你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信号和认识，你早就得救了。全球的基督徒，如果你对主有这样的信心，那么你也很快就可以从那黑暗当中走出来。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是完全顺服主的，顺服他的主权，这是这个人他完全顺服耶稣的主权。主耶稣已经得荣耀回到天上去了，那么今天他难道不能够拯救你吗？他难道不能够洁净你吗？因为他从未改变，从前他如何怜悯这个大麻风的人，2000年前他怎样怜悯这个人，怜悯这个不洁的人，怜悯这个绝望困苦中的人，怜悯这个被人弃绝的人，被世界弃绝的人，2000年来他同样拯救了许许多多的患灵魂大麻风病的人。所以你绝对不是一个例外，你要学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效法他在属灵上的寻求。所以你要懂得像他一样来到主的面前，怎样来到他面前，主已经升入高天，凭着信心你来到他面前，借着听他的话语你来到他的面前， 借着向他祈求，你来到他的面前，到主面前来求，你若肯，你若愿意，主啊，必能叫我洁净了，你若肯，必能拯救我脱离罪的捆绑。同样的，你若肯，必能救我脱离现在的试炼患难。你若愿意的话，那么你还没有脱离，一方面你还有功课要做，神还有他的旨意，他要训练你，神的儿女。那么一方面，我们被罪缠累，我们活不出基督的样式，我们还是那样的爱自己，体贴肉体的情欲，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各样的罪，神借着百般的试炼来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在属灵上是无能为力的。基督徒，虽然你得救了，如果你指望靠着你自己，那么神会让你看见你是无能为力的，他会让你知道自己的软弱无力，离开了他你什么都做不了。在重生得救的问题上，同样的，如果你想要靠着你自己，那么那毕竟是完全的绝望。圣灵今天将你带到主的面前，不用伪装成敬虔的样子，所以你不需要伪装，不用惧怕腐败不堪的身体，不用怕你有多么的腐败身体，不用怕你被罪牢牢的捆绑，不在乎，不用在乎人怎么看你。虽然你可能一次一次的在罪里面，你被罪打败了，你深陷在罪的泥潭中，你不能够自拔。这一段时间以来，你是那样的困苦，虽然你看自己内心里面所涌出来的都是那样污秽的泡子，身边的人甚至都说你不可救药了，连你最亲的人都可能说你无药可救，都没关系，就按照你本来的样子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拉撒路在坟墓中已经死了四天了，我们之前所讲过的，身体都已经烂了，发臭了，所有人包括他最爱的姐姐，最爱他的姐姐们都认为不可能了。主啊，当主来拯救他的时候，复活他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大都出来拦阻他，拦阻主，但是主仅仅凭着一句话就将他完全的复活了，健健康康的走出了坟墓。同样的，主耶稣也可以立刻的让任何一个罪人脱离罪的捆绑，卸下那罪的重担，完全谦卑的俯伏在他的脚前，来顺服他的权柄，来效法主的样式。他可以立刻的让一个人转变过来，来让他走他所为他预备的道路，来过那荣耀圣洁神的生活。这是神迹，从始至终是圣灵在人身上的完成的工作，所以是神迹，不是人的行为。让我们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你想要寻见神，首先必须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认识，认识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你所寻求的是那样独一的真神，是你要相信他有能力，不仅如此，你还相信他有能力拯救你，他也愿意来拯救你。仅仅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也不够，魔鬼也相信，你必须相信主耶稣基督拯救，他能够拯救像你这样堕落的人。大麻风病是绝症，绝症没有人能够得到医治，没有人能够得到从这个世界而来的医治。我们的罪也是绝症，世界上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洁净我们的罪，你不可能靠着任何的方式行为，包括你的意念来洁净你的罪，但是主耶稣基督可以医治，他是灵魂的大医生。不管我们多么绝望，不管我们的罪多么的大到不可饶恕，在我们里面充满了自私、骄傲、贪婪，甚至许许多多的各样的坏脾气也好，充满了败坏，我们也尝试了各种方式，我们也无法改变，甚至我们的家人对我们感到那样的绝望，因为我们的行为造成了那样大的伤害对家庭。但是耶稣基督能够医治任何的疾病，真的，我们人只能医治肉体，说实话灵魂 内心的那种病真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我们也学心理学，很多人懂得这些疗法，但是我们看到你要彻底医治他的灵魂那是不可能的，他内心的那种空虚那也是不可能的，你顶多让他暂时不去想，不去去逃避，但是不论肉体的还是灵里的，耶稣基督他都大有能力，在主他都可以医治，并且他的医治不需要你发任何的钱，他是免费的，不需要你跑长途跋涉跑到天涯海角去寻找医治。这个大麻风的人来寻求主的医治，第一步就是认识到自己的绝望，同时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大能，他懂得来敬拜主耶稣。虽然犹太人的公会把他拒之门外，但是主并没有拒绝他，主接纳他的敬拜。虽然教会不接纳他，但是主耶稣基督接纳他，并且没有拒绝他的祈求。他完全懂得谦卑的来求主，他没有说自己有多么的不配，他没有说自己不洁净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他也没有说他的情况太糟糕以至于主耶稣基督都没有能力来医治。他完全谦卑伏在神的面前，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在乎是否会让别人不洁净，是否我会影响到别人，我会给别人带来不洁净，他没有。除非他能够到主面前来敬拜来祈求，否则他绝不罢休，他抓住一切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可能你就是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你已经走投无路了，你知道这个世界如果你继续回到这个世界，如果你继续过以前的生活，你必定死路一条，你会在绝望中死去。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大能，你相信他可以拯救别人，但是可能你就是不肯相信他能够拯救像你这样的人。所以求主来赐给你这样的信心，他可以拯救你，他一句话就可以使你得洁净。现在你就来求主耶稣基督，向他跪下，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你的心就立刻得到洁净，完全的洁净。所以不要等到下入地狱的火湖以后才后悔当初的心甘意，本来挺简单的，只要主耶稣一个意愿你就可以重生得救，那么结果因为你太过于爱自己的大麻风了，或者只想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医治，就像乃曼一样，我们知道乃曼起初的时候他是想要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而不肯谦卑的求主医治，这是何等的愚蠢。可能你会觉得好笑，怎么会爱自己的大麻风病呢？但是让我们确实知道，今天大部分灭亡的人，如果将来你真的神向我们显明这一切的时候，大部分灭亡的人都是因为他如此的恋慕自己的麻风病。你要知道，一个人在最终几十年，他本身就是一个罪人，他是从最终生出来的，他爱自己的罪，他们会以此为荣，他们丝毫不关心圣洁，不在乎神所悦纳的是什么，他们甚至会攀比看看我们谁的麻风病更严重，他们可能会比甚至以此为傲，你如果没有不邪恶的话，不做点恶事的话，我还看不起你。现在人堕落到这个地步，谁的麻风病带来身体的腐败更严重，他们不肯离弃罪，即便是有能力，那能够赦罪的主已经来了，他们还是无动于衷，或者他们是如此懒惰以至于不能够专心的来寻求主。所以罪已经麻木了人的心，只会叫人心越发的干硬堕落和邪恶。如果你真的渴望得赦免，那么就说明圣灵已经在你心里面开始工作。所以一个人活得越久，他犯的罪就越多，心里就越发的干硬，良心就越来越麻木。除非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软化我们的心，我们看见这个人他没有绝望，是因为圣灵带领他对主的认识，把他带到主的面前， 不是因为他自己，他要靠着自己他早就绝望了。让他以死的心重新的醒悟过来，是圣灵带领他，使他醒悟过来了，让他能够在绝望中发出那样的盼望，在黑暗中看见光明，主来了，耶稣基督来了，犹太人等待的那位救主，那位能够医治一切疾病的人，那位神来了。今天圣灵将这样的福音的大光同样的照进了你黑暗的内心里面，让坐在死荫之地的人看见大光，就是那永恒生命的光。你不用再惧怕罪这样的绝症，不用再为自己得罪神而感到绝望。你得罪了神，你确实配得下入地狱，但是不用绝望，不用再感到恐惧，还有死后的审判，因为神的羔羊已经在十字架上被献为赎罪祭，神已经悦纳了耶稣基督替罪人献上的挽回祭。六千年来，主耶稣一直在将这样的白白的恩典赐给所有来寻求、来信靠他的人，所以你不会是个例外。如果你真的来寻求、来信靠他，他必要拯救你。那么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自己求的是什么，我们来求，我们求什么，你到底要什么，求的是什么。许多人相信只要主愿意能解决他目前的问题，很多人所求的是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现在所面临到的困难，但他们从来不祈求那真正的福分，灵魂得洁净，万福的源头是主耶稣基督，不是某一项他所赐下的福分。许多人所求的只是表面的问题，他们没有像这个人一样看见问题的本质，就是他被隔绝，不能融入到犹太社会当中，是因为他的大麻风病。而我们总是盯着问题的表面，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感到内心愁苦，我们被病痛折磨，我们被世事缠累，我们焦虑不安，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失眠，我们抑郁，所以我们会祈求神脱离，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困苦。所以我们很多人去拜佛求神，去这里拜各种的偶像，他们只想把自己能够脱离这样的苦难。但是我们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才是你首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得到解决的话，你跟神没有和好的话，其他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就像除草一样，如果你只是把表面那一层割掉的话，那么你割掉它还会长，割韭菜一样，你割掉一层它又立刻长起来了。你必须把根的给拔出来，完全的拔出来。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求的是得洁净，毫无疑问，他没有祈求得更多的金钱，他没有求主啊，让我过得更好一点，在这个世界上让我的感受更舒服一点。那么他没有祈求让人来服侍他，祈求得到人的尊重，祈求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而是求得洁净，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与神为敌，我们必须祈求罪得到神的赦免，这样神才会重新的接纳我们，你的生命才会回到 正道上，你才会摆正你的位置，在正道上面你才会不拧巴的，你才会顺当过来，圣灵才会永远的住在我们里面。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经历困苦，就算在困苦当中，你知道怎么去面对困苦，你不会绝望。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这世上一切的问题。所以只有根基立在磐石上了，暴风雨来的时候房子才不会倒塌，这根基就是我们的信心。那么这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你的信心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任何你的感觉身上，不是任何外在你的行为身上，你的金钱身上，不是这些， 是耶稣基督身上，这房子就是我们的灵魂。所以真的，当我看到那个房子突然之间那么高的大厦倒塌，直直的倒塌下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非常可怕的场景。这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你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你如果你建立在这个世界上，你的指望、你的信心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你的结局。当地震一来的时候，你必定会垮塌的，而且塌得很大。所有来寻求耶稣医治的人，不管是肉体还是灵魂的疾病，他们都得了白白的洁净，没有一个被拒绝的，没有一个失败的。为什么我们要感到绝望呢？我们的神是如此慈悲怜悯的神，我们借着他赐给我们的整本的圣经，我们可以从他这本圣经的话语里面认识他，他所说过的那样美好的真理，他所行过那样美好的事，他内心的那种世界里面内心所思想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让我们继续的来看他是如何回应这个寻求的人的祷告的。如果你真的来寻求他，来向他求的话，他会这样来回应你。耶稣就动了慈心，他就动了怜悯同情的心，英文是怜悯的心，慈心。有时候我们还不能够很好的理解，但是我们可以更加的翻译为怜悯同情的心，就伸手摸他，就伸出手来就摸他，并且对他说，这里没有翻译出来，对他说，是对他说，我愿意，我肯，你洁净了吧。我们也见证过许多耶稣基督关于他内心的描述，圣灵也启示过他，因我们的哀求，我们的祷告动了慈心，他因我们的不幸，他感到内心悲叹，他甚至将命倾倒来见证，他不愿意一人承认。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这和我们没关系，但是我们总是感觉到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总是把自己排除在他的应许之外。当大麻风病的人来拜他，来敬拜他，谦卑向他求的时候，耶稣动了慈心，动了怜悯的心，同情的心，他动了这样的怜悯的心。我们来求神，我们向主祈求，我们求主拯救我们的灵魂，来洁净我们的罪。如果你真的是求他来洁净你的罪，来洁净让你与神和好，来过他喜悦的生活，他难道会不理睬你吗？这是与圣经的话语完全相悖的。你求你可以赚更多的钱，他可能不会理你，因为他可能不符合他的意愿。但是如果你求你的灵魂得洁净，祈求你能够过神所喜悦的生活，与他和好，尊他为主，神怎么可能不愿意？我们来思想一下，你有儿女，你的儿女要祈求我更加的顺服你，我更加听爸爸妈妈的话，你会拒绝吗？你怎么可能会拒绝？你高兴还来不及，我求我要活得像爸爸妈妈那样，我要像你们那样学习，我要听你们的话，你会说走开吧，离开我去吧，怎么可能？但是如果他说爸爸妈妈求你给我10000，给我100000，你会给他吗？所以这样的道理非常简单，你求什么？如果你真的求罪得赦免，求与他和好，顺服他，让他来做你的主，他欢喜还来不及，他难道会责备你的悖逆？他会责备你平时那样犯那么多错，你还来求我？他不可能。虽然你会犯很多错误，但是如果你向他求，你要顺服他，父母都会那样的喜悦，而且愿意答应。所以耶稣动了慈心，他内心充满了怜悯。真的，当我们不能够顺服主的时候，我们真的祈求我们能够顺服主，你想一想主会怎样想？他巴不得，他是那样乐意的来拯救你，他要快快的来成就。尤其是针对寻求他的人，真心寻求他的人，不是寻求他好处的人，是寻求他本身的人，寻求主耶稣的人。他如此的好施怜悯，愿意来拯救我们，只是你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你还没有得救，只是你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得生命。 如果你今天像这个大麻风的人一样来祈求他，他难道不会对你动怜悯的心吗？那样大能的神，因为他知道关于你的一切，他对你是完全的了如指掌。传道人不可能对你了如指掌，传道人甚至不知道你这一周在做什么，他只知道你今天来了，你在这里听到，但是主知道你这一周在做什么，主知道你内心的想法，他知道你经历什么，他知道你在痛苦当中，他知道你在煎熬当中，他知道你为什么经历患难，他知道你为什么睡不着觉，他都知道。这个麻风病人到哪里都被人藐视拒绝，没有任何人理解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内心想的是什么，没有人愿意与他交往，没有人愿意与他有任何瓜葛，更别说去碰他一下，不可能。但是耶稣基督回应他的祈求了，没有人愿意靠近他，但是主耶稣愿意摸他，伸手去摸他。主耶稣的怜悯会付诸于行动，他的安慰会给寻求者真正的帮助。如果他是人的话，你想一想，他摸这个人，他自己都成了不洁净的，教会必定的会把他排除在外，他都已经成了不洁净的人，但是他伸手去摸他，就伸手摸他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他就是生命的源泉。你去泉源里面去洗你的肮脏的手，你不可能污染那个泉源本身，因为你越洗水液，它不会因为你的肮脏而导致到它的泉源被污染。泉源是永远的冒出来新水的活水的，它就是那样的泉源，耶稣基督就是活水的泉源，不管你怎么跳进去洗，你就会得洁净，它不会被污染。任何人只要被它触摸到就必得洁净，唯愿基督今天就触摸，伸手来摸你的灵魂，来摸你的心，回应你的祈求，我肯，我愿意，你洁净了吧？你向他求了吗？他就会像你这样回应，我肯，我愿意，你洁净了吧？这必须是主耶稣亲自对你的回应，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圣经中主对他，主是对他说的，主不是对其他身边的这些很多的人说的，他只对他说的。耶稣基督是一对一的回应我们的祷告，这必须是他对你个人的回应。他有对你回应吗？你可能听过很多这样的经文，你洁净了吧，你洁净了吧，但是这是对他，必须是神对你的回应，你必须对他有这样的渴求，使你愿意离弃你的道路，离弃你一切的道路，完全的顺从他的带领，除他以外别无依靠，别无拯救。我们不可能只是凭着我们自己，你求了你就认为神已经洁净了我了。所以很多人会说，我求了，你祷告了吗？我祷告了，那么我就得洁净了，是这样的吗？必须是耶稣基督回应了你的祷告，对你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你经历了他的洁净，你知道你经历了，你不可能说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也把自己当作洁净的。所以当你真的经历了他对你的赦罪，你就已经重生了，你就得了洁净了。接下来第42节，大麻风就及时的离开了他，他就洁净了。我们看到当主对长大麻风的人发出的命令，不用一秒钟，大麻风就立刻就离开了他。英文是正当主说话的时候，大麻风就立刻离开了他，甚至没等主说完，你洁净了吧，在说的时候他就被洁净了，是完全的医治，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就从来就像从来没有得过一样。这就是每一个被主洁净的罪人，他们在主的眼中，在神的眼里是洁净的，就像从来没有犯过罪。这是非常奇妙的，是超乎人们想象的。你能想象当你痛苦的来到这里，当你痛苦的坐在这里听神的话语，那么当神洁净你的那一刻，神内心会是那样的喜乐，就像你没有痛苦过一样。你会发现你曾经的痛苦 你都不记得了。就像你生孩子，你生完孩子你就不记得你的生孩子的时候痛苦，就是我们生孩子的人，我们也听过他们所分享的，他们是那样痛苦，十月怀胎，但他们真的生出来以后，他们就忘了他的痛苦，绝对不会因为将来你会不会犯罪而又在神的眼中变为不洁净。所以如果你的罪得到赦免，神是永远看你为洁净，不可能因为你还会犯罪而又看你为不洁净的。耶稣基督的拯救同样他是立刻的，是完全的，他不需要时时刻刻的犯一次罪又来拯救你一次，只要你一信，你真的信了他，你就得救了，你就永远不会被定罪。一个人如果真的经历了主的拯救，那么他就绝对不会失落，绝对不可能回到从前的生活，他以前的生活当中。同样的，罪也绝对不可能再捆绑他做他的主，罪不可能再做他的主。他从前顺服的是情欲，从得救的这一刻起，他就顺服的是圣灵，他会努力的来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会用真理来继续做那洁净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在成圣道路上所要经历的，不是说你得救了神就不会继续来洁净你，虽然你在他眼中看为是洁净的，但是你每天还会犯罪啊，你还要经历很多的患难试炼，还要经历你自己的很多的征战呢，你还会犯罪，所以神还会继续的来洁净你。那样的洁净就像他所说的，在熔炉中来熬炼你，那样的洁净不会说让你感到很轻松的，有时候直到荣耀的将你带入神的国，最后把你变成完全圣洁毫无瑕疵带入神的国。所以重生的就是那样的重要，如果你都没有经历过救恩，你何来洁净，你何来成圣呢？如果你没有经历到救恩，那么你将来所走的一切基督徒的道路都是虚假的，不可能进入神的国的。所以得救非常的重要，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第四十三节到第四十四节，耶稣就严严的嘱咐他，命令他，而且立刻就打发他走了，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主耶稣洁净了这个人以后，给他留下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命令，立刻就让他离开了。主的命令首先是你要谨慎，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这是主对这个人特别的命令。所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谨慎适合每一个人，基督命令我们首先要谨慎，尤其是刚刚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还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到处都是魔鬼的器皿，魔鬼随时都可能借着我们的信仰来攻击我们，来逼迫我们，来阻挡我们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一个真正经历神拯救的人，他会迫不及待的想把神怎样在他身上完成的救恩来告诉所有人，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但是我们应当谨记，我们每个人所处的时代和背景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当教会在遭受大逼迫的时期，我们必须谨慎的做工，就像主吩咐这个人，首先什么话都不要告诉人，而是要照着旧约的仪式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遵守旧约针对麻风病人的律法，被洁净的人要献祭给神来公开做证据，这样才可以让人们去思考这个人得洁净了是出于神的作为，所以所有人都会来看得出来这是神的作为，并且让这些渴慕寻求神的人，这些等待弥赛亚的人来询问他是怎样得洁净的。所以很自然的，人们如果愿意来寻求神的人，渴慕神话语的人，甚至那些好奇的人，他们都会来问是谁医治的，这样就可以避免耶稣基督被公开在仇敌的面前，阻挡他日后的事工。 这里让我们首先明白，当一个人重生得救的那一刻起，他就必须要更加谨慎的来遵循神的话语，是谨慎的来遵循神的话语，而且他需要去做神所吩咐的工作，神吩咐他所做的，寻求神的带领，而不是他自己想要做什么，他觉得什么样的好就去做什么。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可以得到教训，所以让我们来看最后一节作为今天的结束。那人出去到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事传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的旷野地方，人从各处就救了他来。好，那人出去他做什么了？他有遵循主的吩咐吗？没有，他倒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个事情反倒传开了，让主耶稣不能够在黎明的进城了，好，只好在外边的旷野的地方。所以这个人经历如此大的恩典，他的麻风病得到立刻的洁净，而且仅仅是凭着主的一句话就痊愈了。他非常热心的来公开来宣传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大作为，真的很难，人靠着自己自然而然的很想跟身边的人分享。如果你在你的家庭当中，你几十年是瞎眼的，有一天你真的能够看见的，你难道你不愿意跟身边的人去分享吗？所以这个人的目的是好的，但是因为违背了主的命令，只是凭着血气，所以他的好心反倒阻挡了神的事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你得救了，你跟基督是已经连接在一起了，你要听头的吩咐。以前你是自己的头，但是现在你必须顺服头，要以整体为出发。我们是整个教会，我们要做工，导致基督不能够明明的进城传福音，导致阻挡了教会的施工，福音的施工。因为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人身上做的作为，许多人就想要来看这个充满大能的人，大家都想来看，很多很多人都出于好奇心也想来。那么整个城市街道那么的狭窄，你怎么去容纳那么多人，而且会拥堵，导致混乱，导致耶稣基督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不便。你想一想，很多人想来的人到不能够到他面前来，而且更容易造成交通的拥堵，这是主不想看见的。因为神是有秩序的神，不是混乱的神，特别容易引起这些宗教领袖们的关注，所以这个时候仇敌是想方设法的也会来阻挡，他们就会寻找把柄来控告。主耶稣就只能在旷野的地方去了，这样也让很多人真的很不方便，要长途跋涉的来听道。我们想一想，年轻的人还好，那些妇女、那些孩子、那些带各样病痛的人，他们要走那么远的路，那就给人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了。所以一个人得救以后，不是贸然的去见人去讲。那我们听过有的传道人，他们会说，我时时都跟人讲。当然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如果神让你讲你可以讲，但是当你得救以后，你走出这个门，不管你在楼道里面，你在电梯里面，你在大街上，你在小巷里面，你都讲这里有神的教会，我经历了神的拯救，你们都去看吧。那么你想一想结果会怎样？可能我们在这里待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要搬家了。所以主说你要谨慎，我们必须灵巧像蛇，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群里，这是主的话语。所以你要听神的话语，你不是单听一两句，你要结合整个神的话语。教会绝对不是追寻人数，知道就记住，我们聚会不要看我们现在只有几个人，但是神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在这里，我们就满足了。所以教会不是追求人数，神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虽然有那么多人跟随在他身边，绝对不是他自己要拼命的。彼得去吧，把邻村的人都招来吧，约翰去吧，把那个地方的村里的所有的人都招来，今天要聚会了。没有，不是靠着我们人的力量，他不是做人数，教会绝对不是追求人数。有的人从前是在那些没有福音的教会，直到他们听到神的仆人所传的救恩的信息，他们也经历了。那么如果他们去他们以前的教会去大力的宣扬，甚至要告诉这些传道人牧师， 他们还没有听到真理，你想一想他们会怎样？他们会把你赶出你以前的教会，你别想在他们里做任何的工作。你本来还可以想偷偷的把他们看看可不可以把真理能够单个的介绍给他们中间的一些渴慕神的人，但是现在你一点机会都没有，可能他们就给直接把你认定为异端，把你踢出群了，把你赶出了教会了。他们还叮嘱这些人不要再去跟这个人联系了。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施工上需要有智慧，不要自己陷入试探当中，尽量是那样有针对性的去跟进，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中魔鬼的诡计。所以基督让我们谨慎，教会就必须谨慎做工，否则就要陷入各样的网罗当中、试探当中，反而阻挡了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不可盲目自信，说反正有神的保守，反正神会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大胆妄为的去宣扬，去外面到处去宣扬。所以从今天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这是愚蠢的行为，你在试探神而不是神的吩咐。就像那个魔鬼怎样试探耶稣基督跳下圣殿一样，从圣殿上面跳下去一样，虽然主的确可以保护自己，保护他自己的教会，但是这不符合神的旨意，这是魔鬼的试探。所以得救的人的言语和行为都应当谨慎，如果你真的得救了，那么你的行为和言语要谨慎，避免成为教会的绊脚石。那么最后一句，人就从各处来救了他，这教导我们只要忠实的来传扬福音，就必定的会吸引人从各处来到耶稣这里。所以不用担心没有人，只要我们忠实的来传讲福音，传讲耶稣基督，神就会复兴他的教会，不需要任何世界的东西，世界的活动。所以得救的人，我们的命令是传扬耶稣，不是传扬我们自己，这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圣灵会吸引人从各地来救了耶稣，现在就到主耶稣这里来，如果你还没有来，现在就来，因为他此时此刻他如此愿意来，立刻让你的灵魂的大麻风病得洁净，赐给你一颗新的灵，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到他这里来，你才能得洁净，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与喜乐。好，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第64首。好，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门。